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今天要讲的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虞舜是如何做到德为先、重教化来治理好国家的。虞舜姓尧，名仲华，是今天山东柱城人。舜帝才能卓越而品行高尚，他以孝行而闻名，面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仍能坚守孝道，青年时代即为人称颂。舜的家世甚为寒微，虽然是帝颛顼的后裔，但五世为庶人，处于社会的下层。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，母亲很早去世，瞽叟续娶，继母生弟名叫象，父完母萧、象傲几个人串通一气，多次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。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，十分孝顺，与弟弟不失兄道，爱护友善，多年如一日，没有丝毫懈怠。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，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，尽可能给予帮助，所以是欲杀不可得，计求常在侧。舜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磨练自己，道德修养越来越高深。虞舜家境清贫，需要从事各种体力劳动，传说他在骊山耕耘种植，在雷泽打鱼，在寿丘制作家用器物，还到阜夏做过小本生意。总之生计艰难，颠沛流离，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。为谋生计，舜曾经在黄河之滨的祝逢村制作陶器。史书记载，舜成制陶精美不语。舜制陶工艺精湛，陶形美观，经济耐用。舜制陶注重选料，严看火候，揉泥到位，所以他的陶器深受人们喜爱，许多制陶的人们都愿意向舜请教，舜也乐于将技术授给他人。因被舜之德，很多买陶人不惜远道而来争相求购。然而舜始终一丝不苟，而且连价钱也不肯抬高，只求十一之力而已。当时舜轮制陶器的作业技术传遍黄河南北，而在接近东夷的某地，因为制陶的人越来越多，陶货供不应求，陶工们为了贪图利益，开始偷工减料，揉泥功夫不到位，烧火时间也缩短了，导致陶器质地脆弱，使用不久就已破碎，陶工们却因省工省时省料而获利甚丰。舜听说此事后，为了化导制陶人，同时也利益一方百姓，他到魏地另设陶厂，在此精心研习造胚和制陶技术。舜采用先进的烧制工艺技术，力求制出坚固耐用的陶器，陶器上面还加上美丽的纹饰，陶口由大变小，很受大众喜爱，商客都争买舜的陶器。传说因为大家纷纷购买舜制作的陶器，以至于旧陶人个个生意清淡，门可张罗，大家气愤不过，就来和舜滋闹。舜对大家说道，诸位以为我是来争夺诸位的生意吗？可是制货之权在我，买货之权不在我，人不来买我不能抢，人家来买我不能推。诸位试想，同为陶器，何以诸位所做的大家不喜买，我所做的大家都喜买，是什么缘故呢？众人说道，你所做的煎熬，价又便宜，我们所做松脆，价值又贵，所以大家买你的不买我们的了，这岂不是有意和我们作对，夺我们的生意吗？舜道， 对于人生日用之物，诸位一定不要松脆的物品。那么我怎样可以做了松脆的物品去卖给别人？众人说，向来我们所做的大家都要买，现在你来做了，大家才不要买，可见是你之故，不是货色松脆之故了。顺道，这又不然。从前大家要买，是因为除诸位所做之外无处可买，是不得已而买，并非欢喜要买。譬如凶荒之年，吃糠吃草是不得已而吃，并非欢喜去吃。现在诸位拿了松脆之物强卖给人，与拿了草根糠屑去强人吃无异，岂不是不仁吗？众人回答说，我辈做手艺的只知道求富，不管什么人不人。顺又道，不是如此，人字之中才有富字，除去人字之外，哪里还有富呢？众人忙问何故，顺趁机引导大家说，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是人，我不欺人，人亦不欺我，我欺人，人亦必欺我。现在诸位因为求富的缘故，拿松脆的物品去欺人，但是欲富者，人之同心，百公之事，假使都和诸位的一样雨漏，无物不劣，无品不恶，试问诸位还能够富吗？诸位所做的只有一种淘气，而需向他人去买的，不可胜计，以一种敌多种，怎能敌得过呢？即便在淘气上多得了利益，但是消耗于其他种类的不知有多少倍。不仁而不富，这不是不明智吗？众人似有所悟地说道，是呀，这几年来各项物件都有些不耐用，就是这个缘故啊。从此之后，那些制假的陶工们都开始以顺为榜样，以诚实为做人经商的原则，认真制陶，不再粗制滥造，制作出的陶器有坚固耐用了。东夷荒蛮，民风骄薄，经商中为追逐利益而制造劣质产品的现象颇似当下。但圣人治国，德为先，重教化，不以严刑峻法为本，制陶人在舜的言传身教下改过自新，风气也日渐醇厚，无需三令五申，更不必高压强制，只需以心法相传，人人皆重德行善，无为而天下治。史记五帝本纪这样评价舜帝，舜耕于骊山，骊山之人皆让畔，于雷泽，雷泽之人皆让居，陶可，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语，一年而所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只要是顺劳作的地方，便兴起礼让的风尚，走到哪里，人们都愿意追随。故司马迁赞叹说，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。中国古代的圣人先贤言传身教，身体力行，为我们树立了如何做一个人的道德典范。可是经过西来邪灵中共统治的这半个多世纪的摧残破坏，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把追求利益作为人生最为重要的目标，各种假货、有毒有害物质遍地，相互欺骗的结果使得人人都成为受害人。只有人心能根本归正，遵从圣贤的教导，重德行善，我们民族才有希望。愿我们每个人都真正从自身做起，重新拥抱祖先留下的神传文化，共同迎接光明的未来。好，感谢您收听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